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刚刚呢有人问了这个几个问题啊，那我们在这边呢先答复一下。第一个呢就问到使用久了破旧的经典该如何处理啊，资源回收呢或是火化呢？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在讲这个五戒的时候啊有提到，在哪个地处呢？是在道界的地方啊，在道界的地方当中呢就提到对这个佛法僧三宝物的处理方法，其中啊就提到这个法物，这个法物呢就是经典啊，经典是属于法物啦啊。那么这个破旧的经典呢、啊、就是说假使呢我们说一本弥陀经啊或是药师经啊，那么它的封面啊有破损啊或是受到雨淋啊潮湿，那怎么办呢？因为在律上啊它是有提到这个经典它是不能够烧的，那么假使烧的话呢会得到这个逆的终罪啊，这个终罪就是赐予这个重罪啊，啊是终罪，当然是可以忏悔的啦啊。那么假使呢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烧的话呢，这个结罪就比较轻一点啊，那么现在知道还烧，这个罪就比较重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经典的破旧了，那也没有办法资源回收的，因为你回收过去它是搅烂的，搅烂的就是拿去做再生纸，那人家又是做其他的这个这个草稿纸或怎么样写啊，这个也不好啊。那么当然好像有人提到说，那可不可以回收以后再去制造这个佛书呢啊？那么这地方是会有个问题的，就是说原本它是经啊，或是一部论啊，那么我们回收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归类说原本是经典的这个书啊，回收以后还是去印经，原本是论的书呢回收以后再去做论啊。一般呢这个资源回收之后啊，也许这些纸啊我们能够拿去啊去做佛书就不错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把经律论把它分开，因为在律上啊它是有规定，因为当初这个人他印经，他是印经，印经的功德跟印论的功德不一样的，乃至呢佛像跟菩萨像啊，在我们出家界当中呢是有提到啊，这是供佛的东西就不能把它转去供菩萨，供菩萨的东西不可以把它转去供阿罗汉，那么除非呢我们当初我们的心意是哎都可以啊，比方我们这个卧香炉啊，然后我们点香啊，点香是供养诸佛菩萨，这样就没有关系。那么假使你有一朵莲花，水晶莲花，你确定要供佛，那么就不能够拿去供菩萨，要供阿弥陀佛就不能拿去供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结罪就比较重啊。原本要供阿弥陀佛的把它拿去供观世音菩萨，这个罪会觉得就很重了。那么假使原本要供阿弥陀佛的把它拿去供释迦牟尼佛，那么也会结罪的，但是结罪比较轻，因为都是佛，那这就比较微细了啊。所以这个再教就是啊，也许他那当时的这个发心啊，他没有特别啊，他说要供佛菩萨，那这样就可以融通使用啊，这是比较微细的地方。所以这个经大圣经啊，你把人家钱说我要印经典啊，那么这样全部都可以使用。那么假使呢他说我要印大圣经典，那么你拿去印小圣经典，这样也会结罪的，这样也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说资源回收，那你回收之后你这是大圣经典或者你这是经典啊，那么把它拿去印佛书的这个范围很广啊，是不是？我们写一篇文章也是佛书啊，我们提倡一个观念也是佛书啊，那么印光大师文钞也是佛书，弥陀经也是佛书，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经，一个是祖师的开示，这个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个破旧的经典啊，那么就也不方便资源回收了啊，资源回收是现在的这个方式的啊，那么火化恐怕也不太行，那么或者就把它修补啊，或者先放在一个地处。所以以往呢也提过啊，这个大陆啊他们有这个有的寺院啊他们有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啊全部都是放这个破旧的经典，那么叫经冢，冢是什么？冢就是坟墓的意思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哎，这些经啊都破旧的都放在那个地方处理 啊，那么只好这样子啊，啊，那么像佛像啊，我们想的也不能够烧嘛，是不是？佛像也不能够烧，啊，那么就会多堆得很久啊，堆得很多啊，啊，那么这样可能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多，那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好，那么因为以前我住在莲英寺的时候，那么师父就说这个佛像不能烧，佛像怎么不能烧呢？啊，这个佛像一张相片在那边不能烧，好，所以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莲英寺就有八大箱的那个，啊，那个剪下来的佛像啊，在那边，那怎么办？然后后来到这一次去学剪啊，这个不能烧，不能烧，那就要一直堆一直堆啊，堆到后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放在那边。那么就是大概后面人会去处理的，啊，后面人处理的意思不是说他去烧就可以，啊，那么这个经书啊，它有它的因缘啊，也许一个结火来了，它就烧掉了，也许这样子。那反正呢，目前研究的结果就是不能烧，啊，不适合烧，啊，那么这个观念啊，在这个弘一大师的三生总和看里面有提到，啊，当然这个还不会犯到说。上品的不可悔罪的，它是中品的可悔罪的，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另外呢，有这个问到啊，这个手抄本或是抄经练习书法之后，这个纸本要如何处理？当然这个现在情形比较多了，啊，那么抄经，好像说，哎，我抄一部《金刚经》，抄一部《心经》，我可以练习写字，然后烧了以后我也有功德，啊，那么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在哪里，但是呢，在律上啊。那么你烧经没有功德的，有过失的，有过失的，啊，所以有些这个有家长就问我啊，啊，那么他孩子不太会读书，那么这个老师就跟他讲，你就抄《金刚经》，我是抄《心经》，一直抄，然后抄了就烧，抄了就烧，这样会开智慧，那这样不行的，是不会开智慧的，因为烧经典是有过失的，啊，那如果可以练习写字，这个好像是印光大师还是这个弘一大师，或者是这个。道宣律祖有提到，你要练习写字，练习怎么会拿金刚经来练习写字呢？是不是？我们现在练习写字，你可以拿报纸嘛，是不是？可以拿报纸练习写字，或拿《论语》也可以啊。四书五经，啊，那么俗人的书啊，拿来练习写字，写毛笔字可以，不要拿经典练习写字。经典是这样，我们经典把这个字写好之后，是要让人家拿去供养的，来去礼拜的，或是你能够读诵。啊，那么受持的这样才可以。那么你是可以，就是说我先练字，啊，那哪一本文章，《古文观止》啊，你抄一篇文章啊，这样抄不断的抄，啊，那么抄完以后就把它划掉，等到你的字觉得有把握了，我次学写书啊，啊，或是我啊这个写的字还很漂亮，很庄严，那么就写写抄一抄，啊，那么人家欢喜拿去供养。好像以前莲英寺后山一个叫做这个元音老沙弥的，啊，那么他就是抄金刚经啊，抄了大概三四十年四五十年有了，啊，那么在往生前大概五六年他就不抄了，啊，他们兄弟两个住在后山嘛，啊，那么这个元音老法师啊，他就是这个抄金刚经，那抄的时候因为人家都欢喜拿去供养。那么这样可以啊，不要说抄一抄也没有人要拿去供了，那你抄很多，那就又烧掉，这个就不好了。好，所以我们要这个练习的话呢，我们就是用这个一般的文章来练习啊。那么现在抄了之后该怎么处理呢？就先放着了，先放着啊。那我也不能说可以烧啊，因为律上说不可以烧的啊。那么就先放着。那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人家讲啊，听说现在有一些什么手抄本是吗？啊，那么抄一抄，抄一抄。好，所以这个就是怎么办呢？好，就是啊，有点问题啊。根据律来讲，啊，那么另外呢，可以烧给鬼神吗？普渡的时候啊，比方普渡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呢，也是不用这样做的啊。你烧给鬼神，他也得不到利益啊。那是世间的一般民间信仰啊。你烧个名字啊，他能够得到利益啊。虽然有人说烧往生咒，把往生咒折成莲花烧，不必要这样。你怎么样？你就持往生咒加持给他，持往生咒呢回向给他，或是你念佛号回向给他，这样就好了，这样是可以的。那不要烧经给鬼神，他也得不到什么。你可以诵经给鬼神，诵经 好给自己的这个往生的眷属啦，或是冤亲债主，或是鬼神回向给他，这个有功德有利益。那么在律上呢，还有在我们的经论里面呢，是没有啊，就是说可以烧金来供养这个鬼神的。好，目前呢，学人这边还没有看到了。好，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啊，就不是这样的处理。好，那么这个是问了这几个问题哈。那么但是这个一般的佛书就可以烧了。所谓的一般的佛书是什么？什么有些杂志啊，他写一些文章。那么这文章当中呢，有提到佛里面的这个经咒啊，好，比方我们说这个讲义它也是佛书，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讲义呢，它就可以烧，像这样的讲义它就可以烧的，因为它不是一部经典啊，它是这个一个论。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烧。那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区分啊。那么在道场当中呢，它分两类，一种是一般的制止，一种是这个佛法的制止。那么一般的制止像报纸啦，或是我们说我们吃这个糖果饼干啊，有这个小盒子啊，里面有字啊，那么那或是这个信封啊，这叫一般的制止，那就是一个火化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比方这个讲义啦，或是你有时候写笔记啊，抄笔记啊，听经的时候抄一些笔记啊，虽然里面有经文有记诵，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部经，这个就可以烧。那么这烧就是放在另外一个，就是佛制的制止。或者上次有人问到我在影印这个弥陀经，那么这页印下去的时候坏掉了，没有印好，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烧啊，这个地方因为它没有完整了啊，那么这地方就可以啊，因为在律上啊，它有提到经文里面有提到，乃至呢常住这两个字，十方常住有没有？我们说供养常住，常住就有寺院的意思。这常住两个字啊，都能够使令啊，你得到很大的功德的，能够啊未来得到涅槃，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佛经的字语都要非常的尊重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佛教的文字的字旨呢，另外一个火化炉，那么烧完之后，这个灰呢，啊，等到积到一个程度啦，我们就把它包起来，丢到大海里面也可以，或是散在这个山上也可以啦，比较少人经过的地方。好，那么这样处理是比较如法的，好，比较如法。好，那么接着我们就看着讲义第34页，啊，34页的第二段，啊，那么在安置处所的第二段呢，这个里面又分成几节，啊，那么第一节啊，他说到，其堂中是以立像金箔涂之，面向西方，在这个无常院，或是我们说往生堂，或是如意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安立啊一尊立像。那么这立像呢，以金箔啊涂上去，那么这是代表我们对像的这个尊重供养啊，当然不一定要金像了哈，那么所谓的金身啊哈，那么这尊像面向西方，那么所谓的面向西方呢，从这个地座我们就可以了解啊，那么这尊像啊就是阿弥陀佛啦。那么为什么要立阿弥陀佛呢？这个林芝律师啊就说到，表示呢我们的内心啊有个回归处啊，那么这个林芝律师啊，他本身呢也是啊修净土法门的，他老人家呢就提到啊，生弘律范啊，死归安养，活的时候呢他弘扬戒法，那么往生的时候呢，他希望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啊，这林芝律师他的这个修行这个方式了啊。那么这个十方啊都有净土，为什么偏偏指西方呢？表示啊我们将我们的心啊细念在一个境界上面，这样子啊，这个念力啊才容易成就啊。那么十方都有国土啊，都有净土啊，那么你缘来缘去啊，最后散乱了，反而啊哪里都去不成。那么西方又有很多佛啦，啊，为什么单单啊提到阿弥陀佛呢？啊，又没晓得阿弥陀佛啊誓愿弘深啊，那么跟众生结的缘最深啊，那么这因缘就成熟了，那么容易去啊。那么阿弥陀佛发48大愿呢，啊，所以呢，古今啊，很多的大德啊，在家出家的，都是啊，提倡这个净土法门，啊，那么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啊，更加是如此啊，烦恼够重啊，啊，那我们的心啊，就像猴子一样跑来跑去，也像一匹野马难以调伏， 所以我们舍此净土法门呢、那么求其他法门呢、那么是不容易解脱的。那么这个观念呢，我们去看这个弥陀经啊、十六观经啊、往生论啊、净土十一论当中啊都有提到。那我们去研读这些经论呢、我们就能够升起这个深信心。接着，其向右手举，左手中细意五彩幡，脚垂一地。这尊像呢，右手是举起来，左手啊，那么拿着一个五彩的幡，啊，这个脚垂异地，异就拖的意思，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幡呢、拖到地上呢、拖到地下。当按病者在像之后，左手直翻脚，坐从往佛啊，坐从佛往境刹之意。那我们就将这个病人呢、放在这尊佛像的后面。就是他的位置在佛像的后面呢、那么左手直的翻脚啊，你可以把这个翻呢、这个放在这个病人的这个手上呢、左手上面，那么就要他做这个随从佛啊往生啊净土的这个意念。那么在这里啊，是这个宣祖啊他提的一个方式。那么到现在呢，当然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情形了、就把那个精神啊能够抓住就好。那么一般呢，我们在这个将要命中的人前面呢、的处所，我们大概就是放个西方三圣像，他这样啊，这个睡在这个地方，往前可以看得到的，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啊，或是放在侧面也可以啊。那么通常我们放在前面，那么他也能够看得到啊。那么为他助念呢、这样请也可以。那么这个还要再背个幡呢、现在来讲就稍微费事一点，所以不一定要有幡。那么我们想到啊，这个病人啊，他这个大小便利啊，或者种种秀慧啊，那么佛像那边不恭敬啊，那怎么办呢？下一段呢、就说明这个问题。瞻病者烧香散花庄严病者，这个瞻病就是看护啦，照顾的人呢、他可以烧香散花啦，那么散一些香花啦，烧这个香丸啦，那么庄严这个病者。乃是若有屎尿吐多，随有除之，亦无有罪。那么乃是呢，假使啊这个病人呢、就是大小便利啊、屎尿啊、痰啊、种种不净啊，或是血污啊，这个流出来啊，没有关系啊，就把它清除掉就可以了。虽然在佛像面前啊，也不会结罪的啊，也不会有罪的啊，也不会有罪的啊。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会有罪呢？下面啊就提到转云，这个转啊就是这个奇幻途径，就说到原佛垂人土，慰藉群生，意在拔除烦恼，不为粪土为恶。那么原来呢，这个佛啊垂现啊在这个人土，这个人啊就堪忍，好堪忍啊，我们晓得就是娑婆世界了啊。那么这个梵语啊叫娑婆，中文呢就是堪忍的意思啊。在这个大悲经里面啊就说到啊，我们这个国土的众生啊能够忍受啊贪嗔痴三毒还有种种的烦恼，所以叫堪忍。好，那么我们呢、在这个世间呢、充满了贪嗔痴三毒种种的烦恼，但是我们能够忍受，还能够安住在这个地处，所以叫堪忍，叫堪忍啊。那么佛陀啊就慈悲啊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目的呢就是要为了接引救拔群生，群生就众生的意思。那么他的用意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烦恼啊，不为粪除为恶，不会啊以这个除粪呢 为这个秀恶不堪，不会厌恶啊为我们众生啊除去这个秀秽。那么下面举个例子，如诸天见人间秀秽，由人之见秉彻，秀气难言，尚不以为恶，何乃为乎？那么就好像、这个天人呐、天上的人呐、天神呐、那么他看到、这个人间的秀慧啊，看见了、闻到啊，就好像啊这个情形啊，就好像我们一般人呐、看到这个丙柱啊有这个厕所，这个味道很臭，不敢去，那么古代啊不是像现在有这个现在的这种卫生设备，古代啊就是粪坑啊。那么就在丙处啊，那个味道很难闻，很难闻的。 啊，那么这个天人呢，虽然闻到我们的这个味道这么难闻啊，但是呢，上品为恶，恒来护卫天人呢，还来这个护卫我们啊，护卫什么人呢？啊，这个情形啊，在这个《感通传》里面啊有提到。那我们最初上课的时候呢，有说到这个宣祖啊，他在他往生的前几个月，就有经常啊有这个天人啊来礼拜问讯啊，啊，那么这个宣祖啊，那么宣祖啊也请教他们一些问题。那么有一天呢，就来一个天人，这个天呢姓费啊，那么就礼拜啊，礼拜之后啊，就跟这个宣祖啊禀告说道，这个弟子啊是迦瑟佛时代的人。哦，那个是非常非常早的，迦瑟古佛时代人非常早的。那么弟子啊是生在这个南方的增长天韦将军的部下。那么诸天啊因为贪欲而迷醉，好，迷恋于贪欲。我们讲这天人呢，就是迷恋了这个五欲的。怎么样五欲呢？天的五欲啊比人间还要超过很多。那么这个天呢，有欲界天啊，那么有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么色界跟无色界当然是没有欲了，这个欲是暂时辅助。那么欲界天的天人呢，还有欲啊，有的也有男女之欲，还是有的。那么这五欲啊，种种超过这个我们人道的。那么天呢，就是非常享受这五欲的快乐啦，迷醉了啊。那么弟子啊，以这个宿世的愿力啊，没有念着天欲啊，修清净的分恨啊，所以这位天人啊，在天上呢，虽然是在欲界天啊，我们知道这个四天王天啊，是六欲天的第一天呐 啊，所以还有欲的。那么这位天人呢，他修清净的分恨，那他说到他特别啊尊重这个品一界吧，而这个韦将军呢，同证分恨啊。韦将军呢，也是生在这个这个南方的增长天的，那么同证分恨，小时候就修这个清净的分恨呢。不染着这个诸天的五欲啦，啊，那么这个一天王之下呢，有八位将军，那么四天王天就是四八三十二，有三十二位天将，那么韦将军呢就是其中一位，啊，那么这个韦将军啊，他要巡这个四天下了，就是这个四天下指的就是四大部洲，啊，那么南州、南瞻部洲、北俱卢洲、东河牛洲。这个西河东胜胜州、西河牛州，那么这四大部洲，那么守护这个出家人。那么北俱卢州啊比较少佛法，那么其他三天下佛法很盛，但是呢这个佛弟子啊出家人啊犯戒的很多，很少有儒法的啊。那么这四天下当中呢，东西二州啊人的智慧啊比较啊不足啊，那么烦恼难以调伏。而这个南瞻部洲啊，虽然呢有很多犯罪犯戒的情形，但是呢你跟他讲，他很容易啊顺从。就像我们现在南瞻部洲，我们现在处的就是南瞻部洲，所以我们的佛法比其他这个三洲还要来胜啊，所以护法他就愿意来护持我们啊。那么南瞻部洲的人啊，佛弟子啊，出家在家啊，那么你教化他，他内心容易调伏的。所以在世尊啊临涅槃的时候，我们呢就亲自受到嘱咐，要留下来护持啊这个出家人还有佛弟子，不要使令啊魔干扰啊。因为呢，假使啊我们不守护他们，他们破戒了，就没有人啊能够行持佛的教法啊。那么因此啊，我们就要来守护这个人道的这个出家众啊。那么这是佛的教戒啊，我们不敢不尊奉。所以呢，虽然我们看到哦，有些出家人啊毁犯境界啦，但是呢，我们也是啊敏念的守护他。那么假使呢看到这个出家众啊守一善行一善啊，那么他有其他过失啊，我们就是啊不去这个苛求他啊，不想他的过失。而且啊，这个人中的秀气啊上熏到啊上空啊四十万里。那么诸天是清净的，都非常啊厌恶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啊闻我们人的这个秀气啊四十万，你看看你坐飞机坐上去你还闻得到啊。我们看那个猪圈啊，我们闻那个猪圈啊大概不会超过两公里啊，
我们人的那个嗅味啊，人讲人很是不是？啊，人神啊，就是人的那个味道啊。不要说这个年纪大了才有，其实小孩子出来就有了。只是我们啊，这个入这个包然之事啊，久而不闻其香啊。入这个鲍鱼之事啊，久而不闻其嗅。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熏嗅太久，我们不会觉得这个味道很重。那么诸天都不敢经过我们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啊，上冲到40万里这么高。但是呢，因为佛的这个教士啊，没有办法，他只好也是来守护我们，啊，那么所以诸天呢，啊，就来到人间了，啊，那么这个天呢，啊，又跟这个宣主讲，说这个韦将军啊，是32天将当中啊最弘悟佛法的。那么末法时代呢，有许多的魔子魔女啊，啊，会来这个破坏这个比丘。那么当中呢，这个道力啊，假使比较微弱的，就会被他所迷惑啊，因此这个将军啊，到处的奔波啊，啊，那么应机啊来除障的啊，所以这个韦将军呢，就有事情啊，常常要到四天王那个地方啊去报告啊，啊，那么这个一般呢，啊，啊，一般这个天将是在天王的底下，他的部署是不是？啊，所以天将呢去见这个王的时候，天王的时候，这个天王不用站起来的。但是韦将军特别，韦将军去见天王的时候啊，这个天王会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尊重他修这个清净的梵恨，守护正法的缘故。啊，那么弟子呢，就是这个号要这个戒律啊。那么如来的一代实教所生的毗尼呢，我都有在听过。啊，那么讲这些话，那么宣主啊，哎。哦，就知道哎，这一位啊，天呢，曾经啊参加过啊佛这个自戒的这个因缘呢，啊，所以就问他一些戒律当中的事情。啊，那么在律章当中，也许啊当初的翻译呢有稍微脱落或是有误写的地方等等的情形，宣主再问问他，因为最初的这个律啊或是经呢是都没有字写下来的，都是用口传送的，背诵的。啊，那么之后才有用这个字记下来，所以难免呢有脱落的地方。那么这个宣主呢就请教这个天人，啊，那么佛事当中啊，哪一些他有疑惑的再请教一下，那么就把它写下来，啊，就所谓的这个律相感通传呢，啊，里面呢就记载3800件事情，啊，那么谈论到啊这个印度，啊，那么这些圣机的情形。把它写下来。那么这韦将军是谁呢？啊，就是韦陀菩萨了。韦陀菩萨，啊，所以宣主啊就把这个韦陀菩萨的像啊，就请人把它画下来。好，啊，所以我们中国啊才开始有韦陀菩萨这个像。所以这韦陀菩萨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宣主，他最初他见到这个韦陀菩萨，啊，那么这个韦陀菩萨，啊，他后来呢？也来跟这个，也就是也有来跟这个宣主啊礼拜啦，啊，问讯啊，哦，所以我们晓得宣主德恨啊非常高超的，啊，那么这韦陀菩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把他像画下来，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把他塑成像，那在我们中土啊就非常的盛行，啊，那么这个韦陀菩萨跟我们这个中土的因缘比较深呐，啊，所以一般我们的寺院道场就供韦陀菩萨，那么之后呢就是伽蓝菩萨，就是这个关公啊。后来皈依这个佛门啊，皈依三宝，那么也成为一个护法，啊，那么就是说到啊这个天人啊看见我们人间的秀慧啊，那么是非常难闻的。但是呢，因为佛都来了，所以天人啊不得不来啊，有这样的情形。啊，接着，何况佛德而有爱憎，但有归头者无不拔髻。啊，那么这个天人都下来了，那么何况是这个佛呢？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佛啊，他的功德啊是圆满的，内心呢没有偏爱，也没有憎恨，但是啊，只要有愿意归头的，他无不啊这个超拔救济的，啊，乃至为病者随机说法，命中恒在佛所，不得已知。乃至呢，我们应该啊为这个病人啊随机说法，这个随机说法就是他的根基啊来劝说啊，使令他内心能够欢喜啊，那么他命中之后呢，就能够啊恒在佛所，就是能够往生到净土去， 那么清净啊，这个佛陀啊，那么所以不要任意的搬动它。那么这个随机说法是怎么样随机说呢？我们下一章啊就会说明到了。好，上来瞻视病人中第三章安置处所境啊，这个安置之处呢我们就解释过了。接着呢我们看这第四章说法练练，说法啊，为他这个宣说佛法，为他开示开。